什么样的亚洲政策才能使加拿大在未来获得最大利益？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三名高级研究员近来连续撰文，主张对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持谨慎态度，改变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战略，采取多元化的亚洲政策，强调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1984年成立的亚太基金会是专门研究与亚洲关系的独立智库，每年3月底向加拿大外交部呈交年度报告，并转呈国会各部门，辅佐联邦政府制定亚洲政策。2月17日，基金会研究副总裁杰夫·里弗斯和高级研究员蒂娜·霍顿联名在加拿大国际理事会网站撰文，为什么加拿大应谨慎对待印太地区。从去年11月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入手，认为有关印度在经济或政治上融入亚太的猜测为时过早。印度在没有充分利用南亚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要想成功的与亚洲较发达经济体相提并论，距离还很远，并质疑华盛顿、堪培拉和东京驱动的将亚太更名为印太的必要性。杰夫·里夫斯曾担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亚洲研究主任，蒂娜·霍顿是前加拿大驻越南大使，曾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他们认为 RCEP 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是因为它在不同的亚太经济体之间建立了更深层次的关系，总体上排除了美国和欧盟等区域外国家，表明亚太国家正在排除美国的情况下，在亚太地区层面进行经济整合。其次， RCEP 在设计上并没有排除印度，但新德里选择将保护主义置于与其他 RCEP 谈判国的经济一体化之上，尽管它将来可能加入，但鉴于印度对 RCEP 的不安，以及亚太各国在没有新德里的情况下继续前进的意愿，都暗示着有关印度在经济或者政治上融入亚太的猜测为时过早。第三， RCEP 进一步确立了由10国组成的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经济重心和主导政治力量的地位。第四， RCEP 表明经济关系胜过亚太国家对安全的关切，尽管其中作为美国亲密盟友的澳大利亚和日本被与中国的安全关系困扰。 RCEP 证明西方对中国经济恶污的评论并没有转化为亚太各国政府或公众的情绪。在被问及亚太地区是否更需要中国时，其他14个国家都以加入 RCEP 的方式做了毫不含糊的积极回应。文章认为，自2018年以来，美日澳印倡导超级印太地区，表面上是为了反映亚洲、中东和非洲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实质上是由美日制定的遏制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安全战略。然而 RCEP 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清楚地表明，经济整合正在东亚和东南亚进行，而不是在印太，因此无法支持这一战略地理调整。除澳大利亚和日本外，区域内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把印度洋国家扩大到经济联盟中。诚然，印度具有亚太地区产品的消费潜力，但除此之外，人们对印度经济与亚太其他经济体的互补性无感。两人最后强调，加拿大政府和企业如果想在亚洲获得最大利益，就需要仔细评估印太战略的风险和收益，同时注意到东盟主导的 RCEP 将令亚洲经济和战略格局发生巨变。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